时候呢，有七个他想到七个想到七个圣女，第一个是洗礼，第二个是见证女，第三个是圣餐女或者是祝饼做饼拜饼女配饼女，再下来就是难，难就是告解女，告解女，再下来就是 extreme unction， 就是临终
抹
油案例。刚才讲了案例跟旧车不同，案例平常是一定要按到头，旧车是放在肩膀上的，他已经案例过了，就不再按在头上。一般来说，一个牧师就是案例的，他到第一个教会里面就要在旧车里，他没有在案例这个情况，长老也是如此。最后一个是结婚礼，以后呢，文化的这个东西就是成了，这个里面就成了所有的。天主教的这个圣礼的这个数次数等等，那我这里提一点啊，如果提一点，如果能问你这个七个圣礼，天主教的七个圣礼的时候，他问你什么地方来的，原则上你要提到 Peter Lombard， OK， Peter Lombard 他的。好，最后我们结束以前呢，讲到经验神学或者经验哲学，或者是四灵神学的主要主题，他们是谈论主要题目。第一个呢 ，A 就是洗礼，哎，对不起，就是这个启示和理性的关系，就是指着哲学、神学和哲学的关系。启示就是哲学的。界限或者范畴，而理性呢就是哲学的，其实是神学的范畴，理性是哲学的范畴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们特别强调到理性的角色以及逻辑的应用，在神学上的应用，理性的角色，理性在神学上的角色跟逻辑的应用，你特别要知道这一方面的应用过程等等，它的价值，你要怎么配合这个多马斯，怎么配合这个安瑟伦，跟配合奥古斯丁这一方面的思想，在上帝里面的使用。我觉得呢，你在写这一方面，如果要写这一方面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小心讲到理性的即用，我们叫做不尽其用，没有尽用，尽到即的时候是怎么样，最后是他的在神面前的顺服，这个东西就理性就很大的吸引，不然的话呢，理性就变成很大的负荷，越聪明的人常常就变成越没有吸引，因为他越想越钻牛角尖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一个开阔的路。那其实呢，你不想才钻牛角尖，就是这个情况。那神学的意义在这边的应用，我怕你会了解。最后一个就是。神学教义的理性分析，神学教义的理性分析，神学怎么样把它用理性把它组织起来，怎么样在理性的应用过程里面借助经验哲学的方法把神学陈述出来，怎么去分析，就是奥康的分析方式，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完整性的神学理念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系统，完整性的神学理念就是所谓的神学系统。好，第四章我们在这里讲完了，第四章讲完了。那么我稍微提一提呢，第五章明天呢，原则上来说我们如果早一点开始就好，我们需要差不多5个钟头，明天5个钟头呢，如果你去9点开始的话，你差不多3点4点才能结束，我是7点飞，就当然我的时间够，你的时间我不知道。
要不要关机？
对，好，我们开始。好，你们呢要讲到第五章，你要讲到第五章。第五章呢是从宗教改革以后，跟公道改革。以后的200年 250年左右的这个基督教思想史，是1500年左右一直到1750年的这段时间，1500年到1750年这段时间。第一个大段呢，讲到道论方面的，先讲一点宗教改革跟宗教改革的特殊意义。宗教改革叫 Reformation， 有人叫做维新，有人叫更新，一般人呢都叫做改革。A 先讲宗教改革这个名词的了解，定义性的了解。这个改革这个字呢，对一些人呢，感觉到好像有一点消极性的意义。原则上来说，在这个名词 Reformation 呢，在宗教上是指着16世纪那一段时间里面，有三个特别的人所带领的运动，就是路德、十一里跟加尔文所领导的西方教会基督教的改革运动。这个名词 Reformation 本来呢并没有带出一个不好的意思，真正的意义就是回归到真理的源头教导里面，原始教导里面去，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在宗教界的一种理论。文艺复兴的原则是回归原始 at context， 回归原始的原料或者资料，原始资料的复兴。而宗教改革呢，原则上来说也是为着回归到基督教最开头的那一些教训。它实在是文艺复兴后期，叫做北欧文艺复兴，就是伊拉斯姆文艺复兴的后果。我们记得他把旧约圣经翻译成新的，重新翻译的拉丁文，而造成的这个巨大的震荡。第二小点，不论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跟理性的因素来看，文艺复兴的后半段的一些宗教性的文字带来的基督教，当时的基督教一个新的气氛或是空气，深深的影响了欧洲的伦理神学、神学思想以及教会机构性的更新，会机构或者结构性更强。好 ，B， 宗教改革以前呢，一般状况，第一小点，教会的情形一般非常的腐败。这腐败呢，是从教师人员开始，一到神父、修女、修士，高至教廷的 哲学人，腐败贪污，买卖角色。当时呢，有一个平信徒的一个反应，叫做 Waldensis 的更新运动啊，在如果你了解教会历史，你会去思考这方面的事。Waldensis 华尔登，华尔登有人叫华尔登。那个时候严重的地方呢，我们稍微提一提一下。在所有的原因里面呢，最大的原因还是教社方面的训练，就是教练。一般来说呢，你要做神父，原则上来说固定的教育，但是到中世纪末叶的时候，已经是不必要，你教育关系就可以。那么有一些国家跟宗教跟国家有关系的，就是到今天都有这种情况。你会看到一些牧师，国家所承认的，他里面有一些神学或者教育背景，也没有什么教育等等，甚至神学院的院长、教授都可以不理你我神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家派兵，有些种情况，当时就是这种情形。第二小点，神学跟学术这一方面的先决情况，当时的情况，神学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贩卖，教职甚至教廷都好像耶稣时代那个所说的宰鹅贼的窝一样的。在波西米亚，波西米亚就是现在捷克，开始了一个 John Hus 约翰胡斯运动。约翰胡斯呢，原则上是在大学里面的修士界的一种，其次呢，在政治界里面，他的改革平常从两个地方来的，一个从无血农民，我问你农民为什么要革命？因为已经没有命了，所以呢他不怕死，已经没有命了，反正要死。我们都记得这个秦始皇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推翻秦始皇的不是这个刘邦，你知道吧？是谁？对，陈武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说反正活不了了。那么到后来呢，到这个刘邦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，反正活不了了。另外一个改革呢，一般来说都是从学术界来的。学术界的人呢，他的改革手无寸铁，干点什么？他没有寸铁，干点必干。但其实当时不一定必干，那是羽毛。那个时候一般是羽毛，所有羽毛写的东西最重要是语言。这些人呢很单纯，所以一切的革命开始的时候都特别单纯。农民呢革命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理论，当场呢有枪杆，有这个枪，结果呢常常就是很快就命了。当时太平天国就是这个现象。太平天国有一个理念，它是一个叫做混杂宗教理念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把它组织起来。其实太平天国呢，你如果要研究太平天国呢，太平天国最值得去研究的两个人，对，啊， 不应该是允许他们，应该真正可以值得允许是释放开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后最后的啊，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最后的那个写叫做李学成，应该是李学成，就是真的是才子，他写的像长头型，像他写的那个东西，示范的那个东西，他真的把什么东西真正的分析的好，就可惜了，没有机会。曾国藩呢？曾国藩是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有人曾国藩是一个才子，更是一个才，他懂得组织。最近中国有一个叫做专款，曾国藩特别呢去学曾国藩家书啊什么，一大出了好多书，曾国藩最近。所以呢，那是两点很重要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看社会经济方面跟道德方面的先决条件。在德国呢，我先跟你说呢，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民族性，德国民族性的特别保守。你跟美国人呢，美国人做朋友的话呢，你看什么地方呢？东部、北部很保守。如果你到美国南部呢，是个很开放的，我们叫做 Southern Hospitality， 他们很对你很开放，好的不得了。他说有口无心，他跟你讲，哎呀，好的不得了，他不要不一定。他允许你的话不理解。德国人很保守，所以呢，德国人呢走到一种健全的神秘主义。在那个时候，当时有一个蛮出名的讲道人，虽然不是神学家，但是是讲道家，叫做 Girolamo Savonarola， 让你记到这个名字 Savonarola， Savonarola。这个拿破仑其实是在佛罗伦斯，是在这个意大利的，在意大利，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地方，这个人影响是从1452到1498，在每一个世代当世纪以后的世代的风气败落的时候，社会的风气败落的时候。总是有一些讲道的特别注重神的审判，所以这个人的讲道呢是末世性的先知，叫做启密信息 Apocalyptic Preaching。 他呢在佛罗伦斯圣马可那个地方的教堂外面的广场讲到呢，呼吁全世界的人要全城市的人要悔改，特别关心贫穷的人跟那些受欺压的人。他的讲道开始很大的作用，把佛罗伦斯是一个商业城市，也是一个金融城市，佛罗伦斯的那些这个奢侈终止生活，败坏了什么？特别是爱好虚荣的、繁华的，改变了成个刻意性的设定，好像这个修道院是什么改变了？特别呢？当法国皇帝查理来攻打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大家都逃走，那些有钱人都逃走了。沙布纳洛拉呢出来跟法国皇帝谈判，要求他不要毁灭，不要毁坏这个城市。那么大家是不是感激他？你跟着他的道路走，上帝给了一个再一次的机会。这件事情呢，造成教皇的厌恶，很讨厌，教皇生气了， 所以呢，控告他，把他抓起来，控告他为异端，给定他有罪，这个处死，斩头处死。先知总是走这种道路，这个是一般的社会情况。在政治上来说呢，第四点，政治不断的各个地方都是小国增长。如果你有一天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，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 coat of arms， 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标记。当时好像一个小国家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小国王。跟现在一样啊，早期我们中国刚刚革命初期叫做什么？
军阀割据
，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一样。军阀呢，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的益处，他没有想到国家的益处。如果军阀合在一起，是去整个欧洲其实没从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半个中国军阀。
嗯嗯。
跑来跑去很小的地方，天天就打，打来打去。打仗需要什么？两个东西，需要人，还需要钱。重用钱呢、啊？这些东西呢，都怎么办？怎么拿到钱呢？就是奉税。所以人民税特别重。再加上呢，宗教这一方面呢，为了秩序的问题，这些国王还是要靠宗教方面的。所以双重的税务税重税，再加上教皇当时各地方的皇帝教皇呢，就教皇的主教都盼望有一个好大的教堂，所以呢，什么东西都来，什么能够挂的就挂，能够抽水的就抽水，能够骗的就骗，教皇到最后就是买书费卷，看到这情况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造成了一些民族主义的精神思想兴起来了，开始被外来的力量不满，也被教皇来说呢，虽然在意大利争先，但是他的势力延到影响了英国，所以很大的不满，开始有一个自傲，民族性的自傲，想抬举这个外来的势力。第五，后来呢，教皇的塑像开始崩溃，特别是在教皇废除跟教会决裂时期，我们说过了，阿维蒙跟大决裂时期。为这个缘故呢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各个教皇中心都有自己的圣经根据的讲解。为这个缘故，开始对一般群众呢，对宗教的权威有所怀疑。两边都是认为应该靠着他们的方法解释圣经来支持他们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们可以上行呢？下下有一些就是特别太多教职人员根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不懂什么讲经，所以就讲了很多很幼稚的东西，好多人不能接受。第六点，自从文字复兴开始以后，一般的人呢，文艺复兴开始，一般人对文学、对艺术、对科学跟其他文化性的成就觉得这是好处，生命呢有一些的味道开始有意义了。所以加上文艺复兴的原则开始蔓延到各地方，就是回归权威性的原始文件，原始文件最有权威吧。 古典文学跟圣经开始可以直接达到平民的手里。你要知道早期圣经呢是能绑在圣这个教堂里的，或者是主教堂里的。啊，原因是说呢，为了免得魔鬼利用圣经迷惑信徒，所以最好呢，这个信徒最好不要读经，这个原因在里面。现在呢，每个人都读了，也没有受迷惑，更好。啊，生活比这些什么神骗骗人民活得更好。同时，因为伊拉斯姆的影响，好多平信徒对圣经有眼界、有了解，而且得到帮助。开始呢，强迫教会给教会加压力，要求教会要更新、要改革。这是一点，第七点。在第一段时间呢，教会呢，自身难保，我们都给这个一些军国主义的人呢压逼了，再加上大家不给钱了，救人，就是大家就不大相信教会了，这种情况。特别呢，对异端更有制裁的力量。自身难保，被异端运用制裁的力量，所以各地就兴起各种的阶级。我先跟你说呢，不论在宗教、在政治里面，在处理冲突矛盾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方法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有一个办法叫做对视，或者是阶段性的处理很重要。如果呢，有一些饭店异端起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快快处理，没有快快处理，那呢，就越来越大，你可不能处理了。我常说呢，我们那些宿舍那边有一棵很大的树，叫做棕榈树，砍掉，那偶尔的三两个也是长出一些小树来，这小树小小的也是。你看小小的，他不管他，不注意。他在两三个以后长得这么大了，长得这么大的时候，你要砍他，你要花精神，你不砍他了。在过一年要长的时候，你不能砍，那个一砍要花很大的钱，很大的精力。所以呢，斩草除根什么时候好？当他是草的时候，但不是草啊，萌芽的时候，看完斩草，他还是草就可以。它已经变成树了，就很难炒，要砍草了，砍树了，不叫斩草了。砍树就叫拔根，哇，很难的，拔就很难。再后来呢，有一种那种大树，把那个弄起来以后，有一种叫做 Oak， 很大，那个一次用了几百块，上千块的，那才能把那个根挖一个大洞，还不一定保证它不长。所以呢，当教会自己没有力量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异端邪说开始起来。那么不是异端邪说呢？当然异端邪说你都不处理，你处理我干嘛？所以他也起来了，就开始不能够改革，有这种情况。好，西那里是第一是改革以前的。新宗教改革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呢，特殊意义，特别贡献，特别意义。一个小点，第一，虽然宗教改革是个运动，宗教改革运动，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特别复杂，各地方不同，然而呢，这些改革的影响实在是超越了教会的范围里面，影响了社会，影响了文化，甚至影响了政治版图。如果你宗教 在基督基督教历史清楚的话，你会知道当时一个原则，谁有信仰谁就是国家的主人信仰，那个国家的就是那个国家的信仰，国王的信仰就是国家的信仰。你听了这句话，这个口号吗？地是谁的，那么那个宗教，他的宗教就是那个地的宗教。所以换来换去那个时候，阿波一下子把它一下子到最后重新传达，然后全部都是天主教的。阿波在改革中里面，阿波是很强烈的那个时候，休格纳，有人叫什么？约翰那个伊格诺派，后来现在完全灭亡了。最近我们开会的时候，也有阿波的，阿波的改革中，阿波的是归向信仰的人来参加。不大，我问他神学，神学什么科目都有，我问教授多少，四个，但是什么学科都有。英国呢本来是天主教，转来转去跟这个跟这个基督教或者圣公会，虽然是很相似，也是基督教了。现在你知道出名的英国苏格兰出名的一个，有一个人叫 Bloody Mary。学心玛丽，中国话加上一个心是不大好听，应该学香。这个艳红，艳红啊，艳红，这个艳红玛丽。好，第二点，各国的改革运动不同，他们的神学问题也是不同。然而呢，它的后果却影响了西方的文化，有延长的影响，在西方文化中很长远的影响。但是研究上有一个原因，我先跟你说，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中国人文化呢比较封闭性的。我们不想改变，西方文化呢比较开创性的，他欢迎别的新文化参加，有这种情况。第二个因素是美国，到新的州、新邦国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哪里更会的融合这个文化？所以呢，这个改革的影响，一到美国去的时候是共同影响，不是单独独立影响，因为这是全新的。第三点。从德国的更新运动开始，中心是谁？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那个所教授的那个大学叫什么？威登堡。我去过这个地方。我先跟你说呢，我们有时候把它看得太累了。威登堡那个学院很小，到现在还小小的，早期是小学校，没有什么出名的。马丁路德本身呢，也不是很精明的。我们在一本书特别讲世界分析世界的这个世界的领袖，在那个地方里面呢，把马丁路德看就是从下面算起来数一数二，就是什么？实在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跟你讲，但是呢，他的成就是从上面上下来数一数二，他的资格是从下面算的。他成就从上面算的。如果你的资格是从上面算下来呢，第一第二他成就从下面算上来，那没什么意思。我先跟你讲为什么马丁路德呢，实在是他念的书不很背景不很好，他其实呢个性也不很特殊，没有什么特别领袖的因素，没有，实在是死自造英雄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根本是怕了半死，他把那个95条钉在那个门上，我们常说大门上，错了，小门上。我去过那个地方，大门他不肯钉，他就把钉在小门。小门他是做了大戏，没有想到有人看到，哇，大家就涌到那地方去看，因为那些情况。他念那个学校呢，原来是 Hale， 就是哈雷 ，Hale， 中文不叫翻译就是哈雷啊，不不，他的那个学校大学的英文 H A L L E， 哈雷不是 Hale。我们去那个地方呢， 屁股上的血血印，也不是很特殊的一个，很高很特别特别伟大的血，一般的还不错的，都是不错的。你们的我的那个前任院长呢，他是特别马丁路德狂，他也研究马丁路德，他是历史学家，宗教历史学家。他呢到那边去的时候，特别要求要看马丁路德的成绩单。也跟他找到了，是吧？不得了啊！上一个的规矩是，所有的成绩单按照法律要保存49年、50年。美国的规矩，你学校倒闭了还是要保。但是呢，一些欧洲的规矩就比较严，这还有。他现在成绩呢，一般都是 C。所以你们如果拿 C 不要紧，会走马丁路德。但是呢，不要因为走马丁路德拿 C， 好不好？拿 C 的不要送，可能会走马丁路德，不然路德马丁就好。后来呢，他分析呢，这一本叫做 Burns， Gregory Burns， 他在分析世界著名的历代以来著名的领袖。特别是宗教政治研究，他是从政治研究上看的。他认定了马丁路德在资格上实际上很差，他也不懂得，没有人言，马丁路德没有人言，跟保罗一样粗粗鲁鲁，没有人言，个头脑的有点就突突突突突突那个样子，你看那个大头的样子就是。很勇敢，讲话很勇敢，他真正的原因他是具有一个，他有什么护照？这些的东西没有用的。所以我稍微提到这个事情来，马丁路德当时呢卫生保呢，他开始的时候呢做的工作没有什么，当农民起来的时候他又怕了，他反对农民，对吧？因为莫名其妙。他呢在那个议会讲完了以后，人家把他带走，他谢天谢地，不然他没有命，你明白吗？关到那个那个堡垒里面去的时候，后来呢，那个运动慢慢蔓延到瑞士。就瑞士的运动开始是在 Zurich， 就是徐里克 Zurich 呢，带领的人是一个叫做是印尼的人 ，Ulrich Zwingli， 徐里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好货。所以他第一个教职，第一个公司的职分是买来的，借钱买的。对，就不是借钱买一个教职，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吧？还没有听过哈，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，好像很多人借钱去念神学一样的。借钱去买了一个牧师，还是他几个亲戚大家老乡筹钱给他买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想到他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呢。朱莉是大神师，就朱莉的教会呢，就只要叫他去，明白吗？就决定开会叫他去做，好像钢瓦师或者崇文门叫他去做牧师一样的。他一直久久不上任，弄到朱莉呢大发脾气，干嘛久久不上任？瞧瞧才知道，债务未付清，不然才让他走。他那个埋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债还没有付清，不让他走，你明白？所以主任气他不了，就带他去了，就到主任去做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背着是什么？但是他讲到了很吸引人，很吸引人。其实呢，所有改革宗教里面，改革宗教改革里面，在哪一本书里面讲呢？最有资格的其实也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加尔文。而加尔文呢，原则上开始也是逃兵一个。他好有趣，以后背景他呢，他这个人很怪。你知道加尔文这么出名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老师啊，那个巴黎的那个神学院的，他是巴黎大学神学院的那个老师。就这里的时候呢，太忙，就找这个学生加尔文，很有才华，叫他。你给我写讲词，这个加文呢来了机会就写了， 就写了，顺便把这个讲史里面掺杂了一些改革的那个理念，宗教改革理念。早年这个院长为糊涂的最糟糕，糟糕。结果呢，一救着就跟人跟着了。他们要抓，原来是靠夏文学的，靠夏文谈太什么屁股掏走了。好久了，经过那没有啊？他本来是要到一个地方叫 Strasbourg 是的，反正你知道那个名字，反正是 Strasbourg。Strasbourg 是自由城 ，Strasbourg 的那个帮主，那个帮主郡主呢，是改革派的，所以就是更新派的这一种，所以呢收纳这些人，他是只要到那地区，一经过这个日内瓦的时候，刚好一个 Ferrer 在日内瓦做牧师，把他留下来住了一夜。那我常常说，你不要随便去住人家的家。结果呢，住了那一夜呢 ，Ferrer 把他留下来，不但留下来，告诉他你不能够留下来。我说你同时也这件事情，你做什么仆人呢？就是说要用那个权威，不然你就失掉了一个卡尔文。一定要留下来，叫人死都要走，不行。上帝叫你留下来，后来告诉你顺服了，所以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教训，顺服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是很不气的，就更加完了。这个胡说八道讲了一下，我这些看的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日内瓦的更激运动在盖尔·庄卡文时期影响了，其实呢，加尔文伟大呢。他吸引了很多，因为他有才华，所以吸引一些人来，从各地方，匈牙利 Transylvania 就是匈牙利的跟苏联交界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特别名字叫 Transylvania、英国苏格兰出名，有一个人来了，一个苏格兰到那里去，最出名的一个人就后来的苏格兰的百科家叫做莫斯，约翰莫斯，约翰诺斯啊，是这个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约翰诺斯，好，北美也是，北美，甚至巴西、南美等等，所以可以说呢，改革成了一个宇宙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个运动，就是东方中国起来南洋。好，第六点，第四点。这些改革呢，主要的影响实在是宗教的生活，宗教生活。那其实宗教生活就是生活了，当时所谓的生活就是宗教生活，也宽切的其他两件事，就是社会的关切，社会性的关切，贫苦的人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自然科学。就自然科学呢，其实只有加尔文影响最大，其他两个没有什么特别影响。自然科学，一般的考察肯定一件事情，所有的这个改革家、宗教改革家呢，都责骂自然科学家当时的，包括伽利略啦什么，跟教会一并滚出去那时候。唯有加尔文比较保守一点，加尔文呢相信说呢，上帝借助他的创造给人启示，所以自然科学你好好去研究，也把你带到上帝面前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研究，这是加尔文的贡献。其实宗教改革的影响比文化文艺复兴的影响层面更广，而且影响更深。在差不多80年代的时候，对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有重新的一个研究，肯定一件事情，真正近代科学的是。的模糊或者是拍，不是文艺复兴，是宗教改革。 特别是甲午文旦里面的那个宗教改革。为此呢，一般学者都可以肯定是宗教改革很微妙的、很微妙的改变了整个西方的文明，并且接触到了，是这个改革的影响接触到每一个接触人类的每一个生活层面，每一个生活层面。研究西方文化历史，不能不研究基督教，特别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的那个运动。我们现代的多元文化现象，或者是西方文化的 fragmentation 的支离破碎现象。你看，西方文化真的支离破碎，各自为政的支离破碎现象。无论如何，或好或坏，其实都是这一个改革运动的孩子，所生的孩子，好的也是他所生的，坏的也是他的所生的，都是处于一个母亲。这一点第五，天主教或者大公教会，你知道天主教这名字怎么来的吗？这个天主教，中文翻译天主教，天主教怎么来？那个天主教的那些神父到美国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接见教皇的时候呢，接见皇帝的时候，皇帝叫天使，那么他也不敢叫天父，这是皇帝。也不叫天公，天公公又说好像是佛教的雷公一样公，天母就不好听。天母有就是谁呢？应该是天母娘娘这个东西。他们中国这个天主教还天母要叫哪里要叫天母啊？然后想起最后就叫天主，是这么来的。全部都不知道这样，就叫天主。其实中国叫天主教，叫天主教，其实应该叫大公教。那么他叫天主教以后呢，其实叫的特别欢喜，大公教员我们都进去，我们不要，明白吗？所以就印度教上天主教，是这样的，叫天主教，叫天主教。天主教的因作改革运动受到了刺激，开始整顿自己的家务，整顿家务就是中国话叫做什么？清理门户。